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为各位导读保禄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我们上次到第二章的十一节嘛，基本的肯定就是人都在罪恶中啊，人都需要救援。但是题目还没讲完，他还在继续发挥，继续发挥啊。特别是他的对话的直接的对象，就是说他的那个他要反驳对象。那一群因着自己的犹太身份引以为傲的啊，他们有很大的这个确信，自己已经是天主所拣选的啊，天主给他们救恩的这些人啊，他们很难就是把这个话真的听进去。保罗需要用不同的方式一再的说，一再的说，就是几乎是一个辩论的形式啊。那么我们今天从那个第二章的十二节啊，看到是他解释外邦人跟法律的关系，然后呢接着是犹太人跟法律的关系，17到29节，就还是在谈，就是他先讲这个外邦人，然后讲犹太人，基本上讲说就是大家都一样啊。当然在跟天主来往的历史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犹太人有某些的优先性啊，比他们有法律有盟约等等的，但是在面对神的处境上面，一切人都犯罪，一切人都需要救援，这个基础保罗要证明是一样的，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一样的。我想为了这个方便起见，连着上我们上次所讲，我再读一遍第二章，从第一节读起，让这个容易把这个经文内容顺序一下，这个重复永远是一个好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对经文更熟悉，所以各位不要嫌这个重复的太多。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我一直把第一章念完啊。所以人呐，你不论是谁，你判断人必无可推诿，因为你判断别人，就是定你自己的罪，因为你这判断人的，正做着同样的事。我们知道，对于做这样事的人，天主必照真情判断。人呐，你判断做这样事的人，你自己却做同样的事。你以为你能逃脱天主的审判吗？难道你不知道天主的慈爱是愿引你悔改，而你竟轻视他丰厚的慈爱、宽容与忍耐吗？你固执而不愿悔改，只是为自己积蓄在天主愤怒和显示他正义审判的那一天向你所发的愤怒。到那一天，他就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报应。凡恒心行善、寻求真荣、尊贵和不朽的人，是以永生；凡固执于恶、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报以愤怒和愤恨。患难和困苦必加于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光荣、尊贵及平安必加于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天主绝不顾情面。凡在法律之外犯了罪的人，也必要在法律之外上亡；凡在法律之内犯了罪的人，也必要在按照法律受审判。因为在天主前，并不是听法律的算为义人，而是实行法律的才称为义人。几时没有法律的外邦人顺着本性去行法律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法律，但自己对自己就是法律。如此证明了法律的精华已刻在他们的心上，他们的良心也为此作证，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在控告，有时在辩护。这事必要彰显在天主审判人隐秘行为的那天。依照我的福音，这审判是要借耶稣基督而执行的。你既号称犹太人，又依仗法律，且拿自己来自夸，你既然认识他的旨意，又从法律中受了教训，能辨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瞎子的向导，是黑暗中人的光明，是愚昧者的教师，是小孩子的师父，有法律做知识和真理的标准，那么你这教导别人的，就不教导你自己吗？为什么你宣讲不可偷盗，自己却去偷，说不可行奸淫，自己却去行奸淫？ 憎恶偶像，自己却去劫掠庙宇，以法律自夸，自己却因违反法律而使天主受侮辱。正如经上所记载的，天主的名在义民中因你们而受了亵渎。如果你遵行法律，割损才有益，但如果你违反法律，你虽受割损，仍等于未受割损。反之，如果未受割损的人遵守了法律的规条，他虽然未受割损，岂不算是受了割损吗？并且那生来未受割损而全守法律的人，必要裁判你这具有法典并受了割损而违反法律的人。外表上做犹太人的，并不是真犹太人，在外表上肉身上的割损也不是真的割损，唯在内心做犹太人的才是真犹太人。心中的割损是出于神，并不是出于文字。这样的人受赞扬，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天主。好，这个基本上我们看见他的基本肯定还是一样的，就是人呢可以从大自然认识天主，虽然不见得这么直接的认识了这个西乃山的法律，但是天主已经把法律刻在人的内心，我们可以用良心来了解了。就像我们可以从大自然可以认出天主的存在，我们也可以从自己良心的指引能够实行天主在西乃山上所定的法律，不论是不是直接有领受过。那么关键就是，如果真正按着这样的法律或者按着天主旨意生活的人，才是真正啊应该要受颂扬的啊，才真正是天主的人啊。不论是用犹太的观点讲，他们犹太人自以为犹太人，或者以外邦人的观点来讲，属于神的人。这方面是这个基本经文，我觉得读起来其实不难了，文字上直接可以懂。但是看里面西部的那个保罗的论证的发展是蛮有趣的哈。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介绍了第十一节，稍微看到，那么在前面的第五节就已经清楚的强调哈，人给自己招来了并且累积了天主的义怒啊，因为人是自己犯罪嘛啊。然后呢？前面第七到第十节也说了哈，这个救援许诺的优先性啊，先有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种说明呢，是让人能看清楚啊，那么我们人呢，都失去了天主所提供的救援，不论是优先得到的，或者比较预定要晚得到的，整个人都失去了。那么现在从十二节到十六节呢，保罗他继续说明，他说天主的义怒哈。叫愤怒比较直接了，愤怒啊，因为为了一个美的形容词易怒啊，天主的愤怒是普遍性的，因为呢人的罪恶是普遍性的，所以天主的回应啊，一切人都犯了罪，所以一切人都遭到天主的愤怒，这是指这个天主用他愤怒的普遍性回应了人的罪恶的普遍性。所以在天主的正义的审判当中呢，有些人是必定会失去天主的救援的，哪些人呢？那些犯罪的人啊，如果犯罪的人或者持续停在犯罪情境的人，那不论是在法律之外或者在法律之内都一样啊，都一定失去天主的救援。这第十二节首先就说的话，因此保罗他就非常清楚的再一次说明啊，他强调犹太人有他的优先的被召教的事实，因为他们有什么法律的恩赐，有割损，有各种记号，各种被拣选的记号。但是呢，他以很强烈的口气说，一切人都会按照自己的行为，那这边谈的是罪了啊，罪行来被审判。因为这边重点是什么？是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实行法律啊？第十三节啊，实行法律才是义人。不论你之前有什么或没什么啊，那是其次的，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实行法律才是重点。那么这个呢，对外邦人而言呢，实行法律也是可能的，虽然他们没有像这样犹太人这么样的一个文字般的法律盟约从天主那边领来，但是因为按照他们的本性， 他们能够认识法律，能够认识。那么这边谈的，现在十二到十四天谈的外邦人跟法律的关系，那么在这边他的处理就是很清楚的哈。犹太人跟外邦人，保罗是放在相同的观点来看的啊。但观点重点是什么？他们是一样的，为什么一样？他们都是犯了罪的人啊。好，我们看这个第十二节，凡在法律之外犯罪的人，也必要在法律之外上网啊。凡在法律之内犯罪的人，也必要在法律内按照法律做审判。我们前面第一章的后半段，第一章从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就已经谈过了外邦人嘛，啊，他们本来应该认识天主的，就他们没认识天主，做了很多怪事情，啊，就很多这个顺性之用不跟从，反而做逆性之用，各种例子举了很多例子，说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法律之外的人，那么。在前面第一章的那一段里面所谈的内容一直是有效的，他们怎么样？他们被判断为罪人，前面已经证明过了。那这边一开始十二章的第二章时也先重复的肯定啊，他们是在法律之外犯了罪，那么结果呢？宣判，他们的判决就是死刑了啊，上网啊，在法律之外，就在外邦人的情境里面，他们会上网，但是。犹太人呢，虽然他们有法律，他们也是一样是犯了罪的人，他们因着所领受的法律啊，那么成了在救恩的历史里面啊，天主跟人来往的过程当中，他们成为什么在先的啊？我们前面刚读过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啊，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遵从法律而生活行事，所以他们按照他们的行为呢，也被判断为是罪人，因为他们有法律，就是什么呀，在法律之内犯了罪的人，所以他们也一样无法逃脱天主的义怒。我们刚才第三节读过，对不对？人呐、啊，你判断做这样事的人，你自己却做同样的事，你以为你能逃脱天主的审判吗？答案是当然不能啊！这是在问题当中啊，已经隐藏着答案的问句，就是在过去的修辞学常常用的一些手法。他提个问题，答案是自明的。好，接着第十三节，保罗就继续说了哈、啊，解释因为怎么样，在天主前，并不是听法律的算为义人，而是实行法律的才称为义人。我们这边听到这个听法律，我们都知道，都记得《生命记》。著名的那段话，对不对？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以色列你要听啊，非常多这样的话，在生命记重复出现过五次啊，以色列你要听，以色列你要听，这个 Shema Israel 这样的话连续五次啊，在这部作品出现的，那很清楚就是他们要听嘛，因为天主颁布他的一切命令怎么颁布呢？透过梅瑟的口啊，所以是用宣告，是你要听嘛啊，听。可是呢，不是单单听而已嘛，听这些法律，它真正的目标是更进一步，是要听从啊，听而且从，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服从的意思。那服从就当然怎么样，要真正的采取行动，实行法律上的一切的规定，这样才能够成为义人嘛。所以你看，保罗这边用的是什么？是犹太人一直引以为傲的信念，我们有法律。保罗呢，用这个信念来指责他们，你们有但是不做啊，所以很清楚，就像这个保罗在这个加拉达书第三章第十节说的，他说不持守法律书上所记载的一切，又不依照遵行，是可咒骂的。那当然这边是骂的是谁？当然是骂的犹太人 啊，因为他们才有法律嘛，他们才能够有可能持守法律的一切，他们不做。这边还是第十三节，还是针对犹太人说的。然后十四节呢，还是讲到那个，开始讲到法利赛人的情，那个讲到这个外邦人的情况，法律之外的情况。他几时没有法律的外邦人，顺着本性啊去行法律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法律，但自己对自己就是法律。这边保罗开始把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对立起来比较啊，前面呢讲了这个犹太人， 啊，听了，但是呢不从啊，不好好的按照生活。现在说外邦人按着本性来行事啊，有可能怎么执行到法律上所要求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强调法律的核心其实已经刻在外邦人的心上了。意思是说，法律的核心已经刻在一切人的心上，这个是希腊的伦理学的根本思想。那保禄当然是活在这个希腊文化里面，他受过很好的希腊教育，他大概用那个思想。每个人有良心嘛，有良知啊，那这个就已经有的。那么这个情况就可以想到我们前面第一章谈的怎么样，外邦人可以从大自然就能够认识天主嘛，是一样的哈，就是我们外在的看一切受造物，我们可以认识天主的。我们从内心里面啊，良心，我们会明白天主要我们怎么生活行事的。虽然可能外邦人还不明白这个天主是谁啊，不像犹太人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有这么直接的关系啊，可他们呢应该是能够的，因为呢法律的核心已经刻在他们的心上，所以良心呢就是法律要求的证明啊，法律呢是天主的旨意，所以有良心，他们的内心里面已经知道了天主的旨意，所以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思想里面呢怎么样控告自己或者为自己辩护啊。第十五节啊，法律的精华已经刻在他们的心上，他们的良心为此作证，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在控告，有时在辩护啊，这很清楚的。那我们大概就是这个，其实不太复杂，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生命经验嘛，我们自己生活形式就知道，有时候就是良心不安，有时候呢外面人对我们的一些侮辱，我们还可以保持平静，良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安啊，我们辩护这样子。好，然后第十六节说，这些事呢，这事必要彰显在天主审判人隐秘行为的那天啊，依照我的福音，这审判是要借耶稣基督而执行的啊。人的思想呢在天主的审判前都会显示出来的，而天主对人的审判啊，包含人的隐秘的行为，自以为别人看不见的行为，也会在审判当中显示出来啊，彰显让大家都看见。那么保罗说呢，根据我的福音，很精彩啊，他的福音，对不对？他所宣讲的嘛，他的福音啊。那么天主呢要借着耶稣基督执行审判。我们知道那个，各位可以看那个，回家可以看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哈。那么保罗这么说：我们众人都应该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使个人借他肉身所行的或善或恶，领取相当的报应啊。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的话啊。所以保罗就说，这是他的福音啊，很清楚的。天主呢要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这个审判呢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执行。好，这是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的这个简短的经文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对保禄而言啊，良心是人的内在的法庭啊，这个从这个传统的希腊哲学就一直有的啊。那么中国哲学这么是不是这么讲就不知道了哈，因为我们这个东方哲学练太少了哈，但是啊，所以良心呢是人的责任感的基础啊，人有良心就能够时时刻刻的觉察到或检视我们自己内在的意图跟思想啊，这个骗不了人的啊，除非人怎么故意的不管良心，我们的俗话说良心被狗吃掉了。啊，不管对不对？但是要不然，可能这个人是一定会有一些基本的啊不安，或者感到自己非常深层的平安，看情况。啊，对不对？所以人呢，对于天主的这个知识啊，符合天主旨意的这些伦理知识呢，本来是人的本性。啊，天主的旨意是包含着自然的伦理知识。那么这个天主放在人内心这个良心呢，基本上跟法律啊，犹太人的法律 Torah 是一致的啊，一致的，只是为犹太人呢是很清楚的刻在石板上给了他们啊，为 外邦人呢没这个，但是并不是没有啊，在人的良心里面是有的啊。那这非常有趣，就是法律呢是怎么样，后来是以文字来出现嘛，文字来出现，这个因为 script 啊，文字啊。那么这变成什么，天主给他指明啊，这个非常清楚的旨意。所以梅瑟从西乃身上带了两块石板啊，就代表着天主的旨意啊，而是怎么样写在一个石板上的文字啊，写上去变成 inscription 啊，变成碑文嘛，对不对？这碑文呢可以刻在石头上，也可以刻在什么内心里面，所以良心就是刻在每个人内心的文字啊，天主他们，所以人的思想呢基本上首先是面对良心的法庭啊，在这个良心的法庭前呢，我们会控告自己或者为自己辩护啊，我们大概都有经验的，但是保罗这个非常深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七大主义思想，其实是我们人一般的共同的经验啊。如果我们有机会进行一些省察或反省的话啊，我们只今天大概真正这样子操练的人不多，很可惜。好，我们讲这个基本的祈祷，对不对？或者以前那个孔子讲那个曾子哈，吾日三省吾身嘛，一样的。这基本的这个省察是很重要的哈，那这个是非常重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就明白保罗的话。我在我们自己就有类似的这个生命的经验。那我们人的说话形式啊，是不是符合良心的要求呢？那么将来呢，都会在天主的法庭前显露出来。在我的良心前，好像只有我知道啊，很多事情嘛，只有我知道。这是什么？很多隐秘的行为、隐秘的思想，只有我知道。但将来呢，在天主的审判时，天主透过耶稣基督执行审判的时候呢，那么一切的隐秘行为都要彰显出来。有一个很美的例子哈，就是他说福音呢已经预先就揭露了人的内心的隐秘行为，是有了保罗的福音，有保罗所宣讲的，我们人的内心就有一个很好的对照，我们就发现这个东西。那保罗在他的跟多前书，我们看这一段话，你们翻译一下跟多前书十四章啊，有一段很美的文字描写这个情况。格前十四章的二十四节啊，在这个1785页，这边保罗是谈到这个信仰团体在聚会的时候要多说先知话啊，少说舌音啊。第十四章，那么这边谈的语言之恩跟先知之恩嘛，哈，这个语言其实就是舌音的意思了，哈，不是一个外国语，是舌音的意思，哈。那他先讲了这个舌音，他说，如果你是一直讲舌音的话，那么一个人进来了，不知道你干什么，说一群疯子，就骂他们，啊。那么接着呢，第二十四节，如果众人都说先知话，啊，什么意思呢？替天主讲话。代天主发言啊，都说先知话，即便有不信的人或不通的人进来，他必被众人说服，也必被众人所省察，他心内隐秘的事必会显露出来，这样他就会怎么俯伏自地朝拜天主，声称天主实在是在你们中间的。你想想看啊，我们假设进到一个教会的聚会，听到这边在宣讲天主道理，假设我是一个外邦人或非基督徒，我听这个话，然后我就发现我内心的隐私、内心事都会显露出来，可能吗？当然还是我自己知道啊，因为我突然发现我的行为、我的思想有了一个对照的标准可以比较了，我在天主前可以明白我现在行为对或不对，并不是说我别人一讲话我站出来别人把我看穿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这边保罗讲的东西，在隐秘的行为里面啊，所以福音的话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标准，让我们对照福音就能够看清楚我自己嘛。那人这样子就会心悦诚服的接受天主，是俯伏自地朝拜天主，声称天主实在在你们中，因为你们在那边所说的话什么都是天主的旨意嘛，天主的话 当然就天主在他们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描写。那保罗他有他的一致的思想，基本上呢，你看他来自希腊的哲学伦理观啊，然后跟这个犹太的传统的这个信仰结合在一起啊，讲得非常的漂亮啊，这样子讲。所以说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人，天主已经把法律刻在我们内心内了，不论有没有这个实际的石板，有没有这个妥拉，有没有梅瑟五书，都一样。我们内心里面有天主的。所以良心的自由呢，只是得到什么？那些得到释放的人啊，能够管理自己的权限。这些人呢是不能被强迫的，他按照他的良心来生活。那么保罗又说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每个人良心会有一些层次的差别，有些良心很强壮，有些良心很软弱。当然是什么？就每个人的生活背景不同，认识不同，对自己的那个了解不深刻度不同，会有一些差异。那保罗说怎么样？一直说怎么样？说这个自以为强壮的人怎么样？要保护那些弱小者嘛。所以在一样的格前第八章，他要说怎么样？他说有知识的人要小心啊，不要伤了什么软弱的良心啊，不要伤那些软弱良心。当然，保罗谈的问题是谈这个有关于能不能够吃祭肉的问题啊。但这是一样的思想，在不同场合里面他讲，但是思想是一样的。所以良心的自由，它的根本的意义是什么？是人能够自由的察觉刻在我们内心内的爱的法律。那这个法律呢，是圣神刻在我们内心的。那么今天我们如果成为基督徒的，更是什么？刻在每一个受洗者内心的文字了啊！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深的，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天主的救恩里面，认识天主放在我们心中要能够使我们得救的。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么多的确信，说我们知道啊，像犹太人一样，我们有法律，但是如果不行的话，那我们当然可以想象，我们大概会得到比犹太人更悲惨的、更严厉的审判。好，这是到十二到十六节谈到这个外邦人跟法律。接着我们看这个十七到二十九啊，这是保罗他结束了这个前面那一段话，十二到十六节，他阐述了这个外邦人与法律的关系。虽然没有实质上的文字，可是有良心啊。现在呢，从这个十七节开始，他又回到前面的第二章一到十一节里面一个对话的形式。还记得哈、啊，我跟各位讲，第二章一开始是这个人呐、啊，就是保罗开始用直接称呼这个他的对手，啊，用那个对话的形式来表达。现在呢，他是更清楚的，那么直接称什么？他们是犹太人了、啊，啊，说你既然号称是犹太人，啊，很清楚，这个是把这个讲话的方式直接又变成怎么样？你跟我对话，啊，你嘛，对不对？第二人称单数。当然这边应该是一个虚拟的一个讲话对象啊，但是所以是很清楚的，是你跟我变成了一个对话了啊，不再是单纯的一个叙述，讲述一个论点。好、啊，他直接称呼这个跟他对话的这个伙伴是犹太人啊，应该是对手，不是伙伴，他们是敌对的。那么由这段话可以分成两个段落，首先是十七到二十四节，那么谈论法律。然后呢是二十五到二十九节谈论割损，啊，那么他通过这两个段落来说什么呢？说法律跟割损都毫无用处，啊，面对审判的时候，法律和割损都没有用，因为呢，天主审判的标准是什么？是人的行为是不是符合福音？保罗说：“我的福音。”前面那套话是不是真的按照法律行事？人的行为是真正有遵照法律来行事。那么前面十七到二十四节，他先要说明这个法律的无用。那我们注意到这个从十二节哈一直到二十四节哈，这个法律这个字出现了十一次。啊，我们刚才读过嘛哈，就是这个字反复的出现。然后呢，二十五到二十九节这个小段谈割损的时候呢，法律还出现了五次，割损这个字出现了六次，而这个没有受割损也出现了四次，啊，就是你看听起来好像绕口令，对不对？因为是关键字嘛，一直重复出现，这样子。 那么保罗说，谁把自己当作审判者，可是呢却做着同样的事啊？前面这个第二章一开始说，人啊，你判断人却做同样的事嘛，啊，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是违反法律啊，这是在二十三节所说的。那他们怎么样，在法律之内犯罪，就成了违反法律的人。他们怎么样呢？虽然受了割损呢，也变成什么样？未受割损的人。割损他没有用处的，他跟外邦人是一样，同样是罪人。好，我们先看这个十七到二十四节啊。那这边是我说的，这边是很难跟各位解释，他这个用了一个非常高明的这个希腊文的技巧。他这边全部是分词结构啊，我不知道这样讲各位不懂就算了，全部是这个分词结构，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句子组织动词，它全部是分词结构，然后用这样子讲话里面呢，总共最后才带出一个句子来啊，就是它相同的方式表来一直讲，把犹太人呢直接用第二人称单数来称，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啊，非常强，他要强调什么？犹太人的自我认知啊，他们呢自己以为有的这个特殊的身份啊，他们当然认为是他们是超过外邦人的。那保罗呢先肯定你们的确是如此啊，然后呢突然间转变语气啊，把他们的这个引以为傲的身份啊彻底摧毁，完全无用啊。这个词非常精彩，我们读读看这个十七到二十节哈。他说，你既然号称犹太人啊，又依仗法律，而且拿法律来自夸，你既然认识天主的旨意啊，他天主的旨意啊，又从法律中受教训，能辨别是非，你又深信自己是瞎子的向导，是黑暗人的光明，你是愚昧者的教师，是小孩子的师父，有法律做知识和真理的标准。其实每段话要加上一个理字的，那个就直接翻译哦，按字面直接翻译，那个理字要讲出来，他很强调这个字的，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这样子啊。好，然后呢接着在下面是二十一节，那么啊，那么，所以这个是前面是条件，如果这些条件都存在，那么你们会怎么样，或那么你不怎么样啊？这边这个本来这个按照文字来翻啊，应该是如果你号称你是犹太人，这比较好的翻译，但你翻你记这个没什么不对的哈、啊。如果怎么样、啊、那么你该怎么样，这是一般的中文的比较文句结构很清楚的嘛哈、啊。希腊文本来是一样写法的，那你这样的翻，我们现在这个思考本翻的也不错了，只是我觉得在那个太文雅了反而不好懂。如果直接翻如果，然后呢那么，你就可以很清楚十七到二十节跟这个二十一到二十节是对立的啊。那么你看二十一节，你看下面开始骂人了，那么你这个教导别人的就不教你自己吗？你宣讲不可偷盗，为什么自己偷呢？你说不能奸淫，为什么自己去奸淫呢？你说你讨厌偶像，为什么自己去劫掠庙宇呢？这个劫掠庙宇意思就是说哈，就是在庙宇里面做宗教崇拜了，一直拜偶像的意思。说你以法律自夸，自己却因违反法律而使天主受辱。好，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呢？那你说是你前面有东西都没用吗？啊，这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对比的写法啊，这十七到二十节跟后面这个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好，那么跟各位说，这你可以把这个句子改成这个如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那么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前面这个十七到十八节哈，就是有五个句子来表达犹太人的光荣名号，你看多么的荣耀啊！说犹太人宣称他们是犹太人，有法律，有天主啊，和依仗法律嘛，拿天主自夸，还怎么样？他们宣称认识天主旨意，而从法律呢怎么样能够辨别是非？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因着法律，他们可以面对生命的一切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了。啊，因为犹太人的法律是什么？教他们怎么样走向天主，所以只要跟着法律走，永远不会判断错误。啊，这个意思很清楚啊。那这个是五个啊，这个用分词结构的子句来讲得很清楚。然后呢第十九到二十节呢，那么说这样的犹太人怎么样呢啊，他前面十七十八节是称他们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呢十九到二十是相对于外邦人，他们称什么？他们是瞎子的向导， 瞎子是谁？外邦人呢、啊？啊，黑暗中人的光明，谁在黑暗中呢？外邦人呢、啊？这是愚昧者，外邦人呢、啊？啊，他们是愚昧者的师父，小孩子的教师，对不对？这都是很清楚的，是以犹太人的眼光面对外邦人，他们所有的这个骄傲，啊，他们称外邦人是瞎子，在黑暗中行走，愚昧，小孩子。他们称自己是什么？是向导，是光明，是教师，是师父。那这些话怎么样？是犹太人他们一直有的这个自我肯定。那保禄他本来是严格意义下犹太人呢，他当然知道啊，他写得很顺啊，顺更不用思考，他知道他的生命经验，我觉得这个精彩，我们就去看，我觉得这个精彩，因为他有这么丰富的经验啊。然后呢，他最后呢，在二十节的结尾还给了一个非常强调的，犹太人这么强调自己的身份呢，有理由的，有基础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法律做知识和真理的标准。你可以说哈，这是天主厚爱只给他们的，没给别的民族，他们可以这么骄傲。好，当然犹太人听了这两节，那一定乐不可支啊。高兴了，对不对？你保禄很有同理心呢、啊。那下面就是那么，你这个教导人的就不去教导你自己吗？这边看一连串五个问号啊。保禄呢，在21到24节连续提了五个问题，这些问题答案都是自明的嘛，啊，很清楚的，就是说，就是指责他们，对，为什么你们不教导你们自己呢？或者你们偷窃呢？为什么你们行奸淫呢？为什么你们去崇拜偶像呢？为什么你们违反法律，让天主受到侮辱呢？还是一样啊，这些问题啊，前面四个都是以你开始的，啊，你这教导别人的，你这宣讲不可偷盗的，你这个说不可行奸淫的，你这个憎恶偶像的人，啊，这个22节里面这个理智被省略掉的话，你可以加进去啊，比较精彩。精彩，骂人啊，没有这个对象是不好听的。很清楚。好，这边我们的翻译本把它理这个省略掉，当然不会影响我们对它的理解了哈，它这个力量啊少了很多啊，少了很多。啊，之后在第五句呢是一个真正的关系子句，而且明显你看变得比较长了啊，比较长哈，那么以法律自夸，自己却违反法律而使天主受，然后最后呢怎么样？加上一个圣经的根据，因为呢，天主的名在义民中因了你们而受了侮辱，而你们的行为呢，其实圣经上早就已经记载过了。保禄这边是引用的以赛亚52章5到6节，所以我们看见啊，保禄他攻击他的对手啊，但真正攻击的内容呢，不是天主给他们优先地位，他承认他有，他们的确有啊，有啊，他呢是什么样？他是针对犹太人引以为傲的啊，你们教导、你们宣讲法律的要求。那我们看到内容里面就是10诫的第6诫跟第7诫嘛，还有一些别的一些罪行啊，所以呢，这个偶像崇拜等等的话，那么犹太人呢，因着自己的法律自豪，可是保罗说，你们却自己违反法律，因此呢，你们是侮辱了法律的创造者，就是侮辱了天主啊。那这个指控很严格啊，说犹太人一方面拿法律来自夸，一方面又因着法律侮辱天主。你想不出那个更厉害的责备人的话，想不到了啊！这攻击是很严重的攻击啊！我想那个听的人一定目瞪口呆的。好，然后呢，他用这个以赛亚52章啊5到6节说，这样的情况呢，你们因着你们这个行为，让天主的名在义民中因着你们是犹太人啊而受了亵渎。那这边呢很清楚，如果你去看以赛亚52章5到6节的话，你几乎要说保禄妄用圣经啊， 不是忘用了，是犹太人他们很拉比的这个解经哈，他们是很自由的哈，他们可以改几个字没问题的哈。那么在本来的经文是什么？是天主的圣名啊，因着外邦人天天的不断受亵渎，使外邦人亵渎天主。外邦人不遵守天主的这个，不崇敬天主，这是伊撒伊亚怎么已经是在放逐的阶段里面了嘛？啊，所以整个人民，整包含他们的神，都被外邦人无理的取代，啊，会不尊敬的对待。这是本来的圣经的话，各位可以回去好好读这段话，当然读前后的三小文都要读，你就发现了、啊，本来的伊撒伊亚里面所讲的是天主的圣名，因着外邦人天天的受到亵渎。现在保禄呢，他就是转变一下啊，用那个基本的文字结构说，天主的圣名呢，在外邦人中间，因着你们犹太人而受到亵渎。那么这个情况所产生的后果呢，那么当然是犹太人要受到惩罚嘛。就是本来犹太人很骄傲，他们自认为是什么？是应该要教导外邦人的，应该要领导外邦人走向天主的，对不对？黑暗中的人的向导啊，愚昧人的导师。那么教什么呢？教天主啊，教他们怎么认识天主啊。他们本来应该这么做，可是事实上呢，他们却让天主受侮辱。事实上呢，他们却不遵守法律，意思是说他们事实上反而阻挡了外邦人通往天主的道路啊，很清楚。我们记得这个耶稣曾经在福音里面的记载里面骂了一些经师跟法利赛人，对不对？你们自己不进天，而不让别人进，啊，非常像，非常像一个情境里面这样讲的，啊，所以呢，这个既然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也亵渎天主，那么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应该和外邦人一样受到判罪。那么既然罪行是一样，那么宣判当然是一样啊。什么罪呢？应受死刑啊。第一章32也讲过了啊，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段经文了、啊。保罗讲这个犹太人的他们根本的一些困境啊，跟罪过，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看这个接着25到29节哈、啊。那么基本上呢，是跟这个12到16节是平行的哈。前面谈的12到16谈的是法律，啊，说法律没有被遵照实行就毫无用处。他现在接着说25到20节，你们的割损的记号，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记号所表达的生活出来，那么这个割损的记号也没有用处。啊，这是个平行结构写的东西，这样子。犹太人呢被拣选。啊，他们呢有一个救援的标记啊，从亚巴郎就开始得到的嘛，这个是割损啊。那么对于这个违反法律的人而言，那么这个标记就毫无用处啊。那么他们呢和没有受割损的人，就是外邦的罪人是一样的啊。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外邦人啊没有受割损，但是呢他却遵守了法律的规定啊，按照这个正义的规律好好生活，那么将来他们在末日审判时呢，将如同一个受过割损，意思是什么？跟被选者一样要被受审判。这是我们前面25跟26，他说如果你遵守法律，割损才有义，如果你违反法律，你虽受割损仍等于未受割损。反之，如果未受割损的人遵守了法律的规条，他虽然未受割损，岂不算是受了割损吗？今天当然谈的是结果论了哈。真正正面的生活的人，他的结果是很清楚的啊。遵守法律的人就进到天国嘛，真正的被选者，天主所爱的。那么有没有受割损就不重要啊。那么违反法律的一样，不论有没有割损，那么都是要受到审判的。27就说，并且哈，那些生来未受割损而全守法律的人，必要裁判你这具有法典并受了割损而违反法律的人。这边我喜欢讲这个拱猪的猪羊变色了哈。这个 一向被犹太人轻视的外邦人，因为他们没有法律，没有割损，但他们呢却怎么样，真正的行了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按照他们良心，他们呢岂不要反过来什么审判这些自以为有救援记号的人，这个真的是不得了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境完全的反转嘛，这样子。所以将来呢在末日审判时，外邦人要如同一个受过割损的一样，那么来审判别人，那么而这些受过割损的人呢要像什么一个没有受过割损的人，就整个情况就相反了。那么这些受过没有受过割损的外邦人呢被当作一个义人，那么义人怎么样，要跟着天主一起去审判一切不义的人，这边指的是犹太人呢。所以这边保禄他就彻底的翻转了这犹太人的拣选的概念，不是有法律有割损就好，不是的。那么这个话当然是让这个对话让那个冲突更尖锐化，所以犹太人本来认识法律，本来身为有割损记号的人，他们是知道法律的，知道自己有义务实现法律的一切，但是呢他们如果不做，他们就命运就更加的悲惨。所以接着呢28节说，外表上做犹太人的就不是真的犹太人，外表上肉身上的割损也不是真正的割损，唯有在内心做犹太人的才是真的犹太人。心中的割损是出于神，当然是指圣神了，并不是出于文字。这样的人受赞扬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天主。所以我们前面讲过，天主是什么样的天主，天主是不顾情面的天主，天主是审判人隐秘行为的天主。所以这个天主要使内心那些内心真正受到割损的受圣神割损的，他才是真正的犹太人，让他们怎么样得到赞扬。29节因为呢他们的隐秘行为呢在天主前要公开，而且被证为是善是合乎天主旨意的。但是呢对那些在外表上跟肉身上受过割损的并以此而夸耀的犹太人呢天主呢不会赞扬。如果他们仅仅是在外表上在肉身上受割损而已，而没有真正的实行的话，天主不会赞扬，反而怎么样呢，会审判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是不看情面的你知道这个法律跟这个割损在保禄的眼光看来成了人情面子了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可以当作他们为他们关说的一个功能一样的天主不管这一套的，天主看实质的内涵。相反的法律上的文字呢就反而要判定这些人死罪。28到29节一直强调这个东西他们有不遵行，他们就要受这些的审判。那保禄这边是给我们暗示一个让人惊讶的暗示对于犹太人以及对于外邦人一样的有一个新的道路，让人诚意的道路。什么道路呢？是心灵的割损肉身有没有吃割损已经不重要了，而这个心灵的割损是经由圣神做的怎么做呢？在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下，在我们所接受的圣喜圣事中就有这个心灵的割损。我们可以想象就保罗他自己的经验他在大马士革经验里面，他三天的看不见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阿纳尼亚来劝他，然后呢给他复习他受洗，他的眼睛就底下的鳞片就看见了那这个经验当然是深深的影响他，他像现在他这个看见他这个跟天主的和好，那么都是在圣神内完成的嘛。他说这个是从他这个能够有的这个生命经验来看，这是更深的记号，所以比这个肉体的割损 更深的是圣神类的割损，啊，非常美的一个体验。他这边讲，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当然，这个话你想想看，保罗他在宣讲的时候啊，他整个的宣讲的对象是外邦的基督徒嘛，外邦人，劝他们为基督徒啊。那他的每一次工作之后，他所建立的团体总有别人也进来讲另外一套福音。那些严格的犹太教人说，你们必须受割损，啊，受什么犹太人割损？保罗说，你们糊涂人，你们已经受过割损，圣神的割损，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你现在一起看就可以懂全部的啊，你可以懂加拉达书，你可以懂保罗他为什么在整个的服侍过程里面，他那么强调啊，的割损，肉体的割损，只是犹太民族的说文化传统好了啊，不再是为信仰。为得救绝对需要的，为信仰，为得救绝对需要是跟耶稣基督直接的接触，相信他，然后在圣神内，你讲受洗也好，讲受割损也好，这个是第二章的结尾。我们这边特别注意一下这个26跟27节哈，他说，如果未受割损的人遵守了法律的规条，他虽未受割损，岂不也算是受割损吗？啊，那些生来未受割损而全守法律的人，那必要裁判这个犹太人。啊，好，这边讲的这个身体上没受割损啊，可是呢，却好像真正受了割损，到底是谁？啊，是指这个外邦的好人、外邦的义人，或者说这个真正的外邦基督徒？你当然想，这边是你要讲的是真实的基督徒，就是已经成为义人的啊，外邦基督徒。这是初期教会啊很早就一直讨论的问题啊，到底是指单纯的外邦的义人，包括前面说对不对？外邦人从大自然认出天主，有良心啊，可以守法律，对不对？他是这样的一个广义的外邦人吗？还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外邦的基督徒？那我们这前面哈，在那个整个的过程里面讲，一切人都犯了罪啊。然后我们后面到第3章第9节哈，我给各位一点机会可以看一下，就很清楚。他说，不论犹太人或希腊人呢，都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啊，这都犯了罪啊。所以这边呢，要讲到这个真正的这个能够审判的好人的话，那应该是指基督徒了。不是指还在这个罪恶中的，就是保禄呢愿意把这个什么外邦的基督徒讲成什么人呢？讲成是随从圣神生活的啊，符合法律要求的正义人啊，这是保禄对外邦基督徒的肯定啊。相对于犹太人，他这么介绍这一群人。好，那么在这个第2章的28到29节里面呢，那么真正保禄他所想的呢，倒不是什么外在服从跟内在服从的对比，好，一个外在的或内在，好像说只有内在的服从才是基督信仰唯一的重要的，就是很多人会这么样的误解，就以为说外在不重要啊，有内在的相信就够了啊，我内心里面服从天主法就够了啊，就我们常常听见别人说哈，我心里面有天主就够了。我好多次碰到这样的人啊，每次这样说我都不够，我都不够啊。我说至少如果你认为够，我没意见啊。但是天主教的教导，我们的信仰教导不够，光是内在的说相信天主，没有外在里面相称，按照教会礼规啊或者圣事好好生活，那不够。这个很难很难沟通啊，很难讲。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单纯说要大家每一个主日啊进堂，你就知道很多的教友认为这不必啊，我们不认为这个是必要的。如果有点事情就可以不去，我良心没有天主就完了，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尽基督徒的义务，那不尽就没有罪，毫无疑问的。可这个实在没有办法，这个怎么定义？当然最后还是个人良心定义，个人良心的。 这谁也不能够去判断谁。这是我们在信仰里面我觉得最难最难讲清楚的地方，这实在讲不清楚，要看每一个人的内心啊，碰到天主多少，我觉得这是问题啊。有一个简单的这个路径，就是我们先相信教会的教导啊，先相信，先让自己啊自己的意见先弱一点点。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啊，教我们做自己很麻烦啊，这个我觉得我一直想，今天这个传福音，今天跟年轻人或跟这个成人讲道理啊，这是最难讲清的，你讲不清啊。至少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什么话跟大家讲得清楚啊。告诉大家，就光是自己说，我内心里面有天主就够了，这是没办法。你看好多人对不对？好多我们听过这些想要去这个修道的啊，跟父母亲说我想去进修会。那、啊、你信迷了，信你听就好了，不用当神父，对不对？话跟话很多人讲嘛，对不对？很多人这么讲，为什么一定要去？啊、哦，那很多，那这个当然是已经是更深一层，想要在更深的有这个信仰生活实践里面，但是外人不懂，或亲人不懂。但我们都有这种情况了，我们很多时候啊，自己呢要为自己找个下台阶，啊，我们会解释。当然我说了哈，保罗也讲了一样的话。最后的良心是自己判断的，别人不能判断我的良心，我也不能判断别人的良心。那我们只能在信仰里面啊，在不断的祈祷跟反省当中，求天主帮助我们，让良心越来越细致，越来越被圣神感动。啊，如果你用这个圣神的割损的话，啊，我们又说要刻痕要深啊，真正让我们内心明白天主的旨意。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段话里面啊，这段经文里面呢，所谓的犹太人呢，他基本上呢是指那些一切哈、啊、有法律但是没有实践法律，而外邦人呢，就是指那个在天主的圣神的力量之下而能够满全法律的而成为义人的人。所以保罗这边讲话好像把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概念完全反转过来了。这个是他这边所做的一些论辩，对保禄而言啊，并没有什么内在化或外在化的问题了。他关心的还是生命的整合啊，内在跟外在的整合。人经过这个创造者天主啊，透过这个拯救者基督啊，在圣神内圣化，而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新的受造物啊。保禄在跟多后书讲的话，第五章十七节哈，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啊。隔后五章十七节，那么在圣神内啊，心灵受到割损是关系整个人的啊，整个人的。那么对天主的关系不能够单纯的只有外在的表现，或者呢只停在内在的思想里面，不是的。基督徒的信仰跟这个世界有关的啊，当然首先是自己在内心里面完全顺服天主的教导，然后呢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关系啊，因为耶稣来是救一切人，耶稣离开以后他需要人为他作证，向一切人为他作证。当然我们不可能真正的像一切人，那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在具体的行动就像我们的近人，在福音也讲啊，旧约也讲一样的话，那这个是我们所谈的。就是有时候你注意有一些那个比较自由派的基督教学者把它讲得很内在化啊，外在的不重要。当然你可以想象，因为他们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之后，因为天主教这个形式太多嘛，有很多真的是太形式化，为了要这样的一个攻击或者是一些革命啊，他们走向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想法啊，是内在的。那这方面我们真的不论天主教跟基督教都不要笑别人了，而是自己应该要好好的想啊，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新受造物啊，内在跟外在都符合天主旨意的。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